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一个题目系警醒。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警醒。
好似啲题目咁醒啲。
好像这个题目那样，我们要再醒一醒哈。
吓，刚才我哋睇主席佢读嗰段嘅经文咧。
刚才我们看那个主席所念带领我们所念的那一段的经文。
系喺个彼得前书嗰度嚟嘅。
是在那个彼得前书。
咁啊，彼得前书嗰个背景究竟系讲啲乜嘢嘅咧？
彼得前书的背景究竟是说什么的呢？
彼得前书是讲的，讲紧嗰样嘢就话，嗰啲基督徒咧喺罗马帝国嗰个逼迫嘅一个时代嗰里边。
彼得前书所说的背景就是基督徒在被逼迫在罗马帝国时代被逼迫的环境。
喺呢个逼迫嘅困境嘅里边呢？
在这个被逼迫的困境里呢？
吓，使徒彼得就要去鼓励佢哋。
使徒彼得呢？就去鼓励他们。
吓，鼓励佢哋乜嘢咧？
鼓励他们什么呢？
吓，鼓励佢哋，纵使喺呢个困境嘅里边啦。
鼓励他们，纵使在这个困境里呢。
吓，你仍然有一个好活泼嘅一个嘅盼望。
他们仍然有一个很活泼的盼望。
吓，活泼即系一种有生命嘅一种嘅盼望。
活泼就是一种有生命的盼望。
吓，喺呢种困境里边，仍然有一种受苦嘅心志。
在这一种的困境里，仍然有一个受苦的性质。
啊、你纵使受苦呢？
你纵使受苦呢？
啊，仲要效法主耶稣基督个榜样、哦。
还要效法呢主耶稣基督的榜样。
效法佢咩榜样呢？
效法他什么榜样？
一种嘅顺服嘅一个榜样。
一种呢顺服的榜样。
吓、啊，一个谦卑嘅一个榜样。
一种的谦卑的榜样。
吓、啊，要求嗰啲。信徒咧，你好好嚟到去牧养嗰啲羊群。
要求信徒呢，好好的牧养他们的羊群。
咁啊，彼得话嗰、那个牧养嗰个动机系乜嘢咧？
彼得说牧养的动机是什么呢？
吓，嗰个动机唔系出于一种勉强。
那个动机呢，不是出于一种的勉强。
系有阵时我喺教会有啲弟兄姊妹咧，佢虽然即系好忠心嚟去侍奉。
在教会里呢，虽然有些的弟兄姐妹很忠心的侍奉。
吓，佢有阵时会出于比较勉强。
有时候他们会出于比较勉强，
他可能比周围的弟兄姊妹好像有一些压力，他要不好意思啊，人家担凳我不担凳好像不是挺好，
好像被旁边的弟兄姐妹施加压力了，觉得别人去搬椅子我自己不去搬好像不大好，
他有点勉强，
有一点的勉强。
咁啊，彼得话唔好出于呢种勉强。
彼得说不要出于这一种的勉强。
你要真心去一种嘅侍奉。
要一种的真心的侍奉。
系从你内心里边觉得我要感谢神，我先至去做呢个咁嘅侍奉。
从内心里面觉得要感谢神，才去做这个侍奉。
同埋彼得话，佢话唔系出于一种贪财。
还有彼得说，不是出于一种的贪财。
而系甘心乐意。
而是甘心乐意的。
咁喺呢种逼迫嘅情况之下咧，
这一种的逼迫的情况之下呢？
吓，彼得去提醒我哋。
彼得他提醒我们。
佢话呢种情况可能我哋会受到魔鬼嘅一个嘅诱惑。
他说，这种情况可能受到魔鬼的一些诱惑。
受魔鬼诱惑系好容易动摇咗我哋对神嗰个嘅信心。
受魔鬼的诱惑的时候，很容易让我们动摇了对神的信心。
啊、所以使徒彼得要求基督徒你要谨守，要警醒。
所以使徒彼得要求基督徒要谨守，要警醒。
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嚟去抵挡呢个魔鬼。
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去抵挡魔鬼。
啊、我记得喺马太福音26章嗰度咧，有记载到耶稣基督对要求嗰啲门徒咧作一个警醒。
在马太福音26章里呢，耶稣呢对门徒有个要求，要他们要。
如果手上有圣经，我想大家打开马太福音26章嗰度。
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的话，请打开马太福音26章，就在那个新约圣经里面，新约圣经的44页。
36节嗰度吓。
在36节，36节是在46页。
马太福音第26章啊，36节嗰度。
马太福音26章36节，在新约圣经46页。
系、一段咧，门徒耶稣要求门徒去警醒嘅一段嘅经历。
是耶稣要求门徒去警醒的一段的经历。
搵到啊？
大家都找到了吗？
搵到啦，我哋去睇一睇呢段经文啊。
找到的话，我们来去看看这一段的经文。
三十六节讲到耶稣同门徒一个地方叫客西马尼园。
三十六节说到耶稣跟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叫客西马尼园。
然后耶稣就同呢班嘅门徒讲啦。
然后耶稣跟这一群的门徒说了。
系，嗰个门徒里边有边几个人呢？
门徒里有谁呢？
系有一个彼得啊，门徒彼得。
有门徒彼得。
吓，同埋西比泰两个儿子。
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
我哋西比泰两个儿子就系约翰同雅各啦。
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是约翰跟雅各。
即系有三个门徒喺度。
就是有三个门徒在。
咁啊，耶稣是对呢三个门徒话咧？
耶稣对这三个门徒说：
嗱，你坐喺呢度啦，咁。
就说你们坐这边吧。
啊，我到嗰边嘅祷告。
我到那边去祷告。
吓，咁于是耶稣好忧愁，好难过。
耶稣呢，他非常忧愁，非常难过。
啊，对呢三个门徒，佢讲咗几句说话。
对这三个门徒说了几句说话。
佢话我心里好忧伤。
他说我心里很忧伤。
吓，几乎要死。
几乎要死。
吓，睇到耶稣基督嗰种感情嗰个表达。
你看到耶稣基督的感情的表达。
佢话你哋留喺度同我一齐嚟到去警醒。
他说你们留在这，跟我一起去警醒。
咁于是我稍往前走。
耶稣扶他就稍往前走，
就伏喺地上，
就伏伏在地。
咁耶稣就喺度祷告啦。
耶稣就在祷告呢。
佢祷告点？讲啲咩嘢咧？
他祷告说什么？
佢讲嗰句说话。
他说了一句
话。佢话我父啊。
他说我父呀。
如果可能。
如果可能。
求你使呢杯离开我。
求你使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是照我所愿的。
然而不是照我所愿的，
而是照你所愿的。
而是照你所愿的。
咁我哋又对呢段经文，我哋觉得有一啲奇怪。
那我们对这一段的经文觉得有一点的奇怪。
呢段经文讲到耶稣行离开咗嗰啲门徒啊嘛。
这段的经文说到耶稣离开了门徒。
咁讲呢句说话，边个听到咧？
那讲这一句说话，谁听到？
点解会记录低落嚟咯？
为什么会记录下来呢？
嗱，我哋如果有留意经文嘅话咧，
如果我们有留意经文的话，
佢话耶稣系稍往前行。
他说耶稣是稍往前走。
即系行咗点啊？远唔远啊？
他说走得远吗？不远哈。
门徒应该听到耶稣嘅祈祷系嘛？
门徒应该听到耶稣的祷告吧？
啊，听到所以记录低落嚟。
听到了，所以记录下来。
吓，但系咧有一样咧喺四十节嗰度咧。他回到门徒那里，
可到四十节那边，他说啊，里面说到他回到门徒那里，
见他们睡着，
见他们睡着了，
瞓着咗觉，
他们睡着了，
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一小时么？
你们不能跟我警醒一小时吗？
啊，呢段经文咧，我觉得好得意啊！呢段经文，
觉得这段的经文蛮有趣的。
原来咧，耶稣已经讲咗成个钟头嘢啦，系嘛？
原来耶稣已经说了整整一个小时了。
佢哋净系听到呢一句。
他们只是听到这一句。
呢句只不过讲一分钟啫嘛。
这一句只不过说了一分钟而已。
咁五十九分钟做咩啊？
那五十九分钟说什么呢？
系咪瞓咗觉啊？
是否睡着？
系嘛？即系好似有时牧师，通常我讲到都系四十五分钟。
就是通常呢，牧师讲到是四十五分钟。
吓，点知佢入到嚟就瞓，你哋瞓咗四十四分钟。
谁知道呢？大家进来了，睡了44分钟哈。
咁啊，最后一分钟醒咗啦。
最后一分钟醒了。
咁我通常最后一分钟我话，我哋一齐嚟祷告啦。咁我梗系
通常呢，最后一分钟，我牧师董事说，我们一起来祷告。
咁啊，系听到呢一句。
我听到这一句。
咁跟住有人问：，今日牧师讲咩道啊？咁
然后有人会说：，今天有人会问牧师今天讲什么道？
牧师话：我哋一齐嚟祈祷喎。
牧师说：我们一起来祷告。
咁我问：吓，点解今日牧师讲祈祷啊？
然后牧师就话：为什么今天牧师会讲祷告呢？
佢又话祷告好紧要啊嘛。
然后说祷告很重要啊。
所以我讲成五分钟你听。44分钟你瞓咗觉，警唔警醒啊？
不是讲了45分钟，大姐呢睡了44分钟，警醒吗？
其实呢班门徒也是一样。
其实这一群的门徒也一样。
耶稣祈祷一个钟头。
耶稣祷告一个小时。
一分钟五十九分钟。
他们睡了五十九分钟。
只系听到一分钟。
只是听到一分钟。
系啊，只系听到呢样。
只是听到这个而已。
嗰阵时候耶稣闹佢哋啦。
耶稣呼呢？耶稣就骂他们。
系啊。咁啊，因为嚟到见到彼得啊瞓着觉，咁先闹佢。
因为来到的时候看到彼得睡着了，所以就骂他们。
啊，怎么样啊？你不能同我警醒一小时么？
他说：怎么样？你们不能跟我警醒一小时？
啊，总要警醒祷告。
他说：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陷入试探。
免得陷入试探。
啊，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他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
肉体却软弱。
咁于是呢，耶稣又第二次去祈祷啦。
于是乎呢，耶稣又第二次去祷告了。
吓，然后呢就祈祷佢点咧？哎呀，我父啊！
然后他怎么祷告呢？他就说：我父呀，
这杯若不能离开我，
这杯若不能离开我，
必须我喝，
必须我喝，
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啊，耶稣讲完，佢哋又系听到呢一句。
耶稣讲完了，他们又是光听到这一句。
点解知道佢净系听到呢句？
为什么只是光？只是
因为耶稣翻翻嚟嘅时候，佢又瞓着觉啦。
因为耶稣回来的时候，他们又睡着了。
第二次瞓着觉。
第二次回的睡着了。
吓，好彩我净系同你讲一次道啫，咁唔要。如果我再讲第二次，你又瞓觉咁样点搞？
幸好牧师跟大家讲一回道而已哈。如果第二回的话，大家又睡着了怎么办？
咁另外第三次又去祷告啦，耶稣。
另外，然后呢，耶稣又第三回去祷告了。
吓，呢度个记载又好得意。
这里的记载很有趣。
说的话跟先前的一样。
他说说的话跟先前的一样。
啊，可能他们估啊，因为
可能他们只是猜而已，因为他们没有听到。
所以话，哎，可能同头先的一样。
所以他们都说都想，可能跟刚才的一样。
系，所以有些人呢就诶冇翻主日崇拜咁。
所以有些人呢没有来主日崇拜。
哎，今日牧师讲啲乜嘢啊？
就问下，今天牧师讲什么呢？
系都系嗰啲啦，叫我哋去传福音。
啊，都是那一些吧哈，都是叫我们去传福音。
多啲侍奉，
多多侍奉，
多啲奉献，
多一点的奉献。
啊，都系讲呢啲噶啦。
都是讲这些而已。
根本就冇听佢。
其实根本都没有听。
上次我哋睇到一样嘢。
因此呢，我们看到一个事情。
呢班门徒有冇警醒啊？
这一群的门徒有警醒吗？
冇啊，冇警醒。
没有的，完全没有。
所以因此咧，呢度经文里边咧就话俾我哋听。
所以这里呢，经文告诉我们，
叫我哋耶稣叫我哋总要警醒祷告。
耶稣叫我们总要警醒祷告。
吓，免得入了迷惑。
免得里面迷惑。
你唔警醒祷告，你真系好容易入咗迷惑。
你不警醒祷告的话，真的很容易进入的迷惑。
不过有一样嘢系耶稣讲，佢话你心灵愿意，但系肉体软弱。
不过有一件事，就是耶稣所说的，你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
吓，个个都攞住呢句嚟到做尚方宝剑。
每个呢都是拿着这句来当那个尚方宝剑。
自己唔愿意侍奉啦。
自己不愿意侍奉。
耶稣都系咁讲啊，心灵与肉体软弱啊。
就拿这一句说，耶稣也是这样说哈，心里愿意，肉体软弱。
但佢忘记咗前面嗰句叫你警醒嗰句。
可他们又忘记了前面那一句叫你警醒那一句。
其实主耶稣都了解我哋人嗰个肉体嗰种嘅软弱。
其实呢，主耶稣也了解呢，我们人的肉体的软弱。
所以佢特别要提醒我哋，真系要警醒。
所以他特别的提醒我们，真的要警醒。
在警醒的过程里面，他要我们是深切地来到去祷告。
在警醒的过程里，他要我们深切地祷告。
不可以受魔鬼的迷惑。
不可以受魔鬼的诱惑。
如果他们不警醒祷告的话呢？
如果他们不警醒祷告的话，
主耶稣会知道，当他被捕的时候呢，
主耶稣知道他当他被捕的时候，
他们会惧怕，他们会跌倒。
他们会惧怕，他们会跌倒。
结果真系咁。
结果真的是这样。
他们没有警醒祷告。
他们没有警醒祷告。
当他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呢？
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
他们就惊慌了。
他们就惊慌了。
鸡飞狗走了。
鸡飞狗走的。
所以主耶稣已经早已经知道了。
所以主耶稣早就知道了。
所以要求他们是警醒来的祷告。
所以呢要求他们要警醒祷告。
其实主耶稣讲这一番警醒的说话的，
其实主耶稣讲这一番的警醒的说话，
不但只对这个门徒讲，
不但对这里的门徒讲，
也是对我们基督徒讲，
也是对我们基督徒讲的。
其实在我们人生的道路里面，
其实在我们人生道路里，
我们真的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
我们真的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
我们面对两大的一个挑战，
我们面对两大的挑战。
第一方面的挑战呢，
第一方面的挑战呢，
就是撒旦那个的迷惑，
就是撒旦的迷惑。
撒旦的目的是什么呢？
撒旦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要世人沉沦，
他要世人沉沦，
永不超生，
永不超生。
所以我们看到撒旦从伊甸开始呢，他就开始来到去试探人。
所以我们看到撒旦从伊甸园开始就去试探人，
去魔鬼撒旦从三方面来去试探人。
魔鬼撒旦呢，从三方面来试探人。
第一方面是肉体的情欲。
第一方面是肉体的情欲。
第二方面眼目的情欲。
第二方面是眼目的情欲。
第三方面是今生的骄傲。
第三方面是今生的骄傲。
我们在创世纪三章六节那里呢，
我们在创世纪三章六节，
我们看到魔鬼去先引诱这个夏娃。
我们看到魔鬼先引诱夏娃。
他开始的时候要用什么来到去引诱他呢？
他开始的时候用什么来引诱他们呢？
他明明神是对他们说，他说园中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
神啊，明明跟他们说园中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
只是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
只是分辨善恶树的果子，
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要死，
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要死。
那魔鬼怎样去开第一步来到去引诱他呢？
魔鬼怎么迈开第一步来引诱他们呢？
他先呢叫夏娃产生了一种怀疑一种的态度，
他叫夏娃先产生一种怀疑的态度。
所以魔鬼叫夏娃，你吃这个果子吧。
所以魔鬼叫夏娃，来你吃这个果子吧。
夏娃都其实都很醒的，
夏娃呢其实也是蛮聪明的。
神说这个不可以吃的，
他说神说这个不可吃的，
但那条蛇怎么说？
可 那条蛇怎么说呢？
不一定死的，
他就说不一定会死的。
他引起夏娃的怀疑，
他就引起夏娃的怀疑，
好像那些人吸毒那些或者食烟嗰啲，
就好像吸毒的、抽烟的，
系啊，梗系会去引诱人，
总是会引诱人的时候。
你吸少少毒咧，系未必上瘾嘅。
你吸点毒吧，不一定会上瘾。
魔鬼就系用呢种嚟到诱惑去。
魔鬼呢，就是用这个手段来诱惑。
利用人嗰个软弱。
就是利用人的软弱。
利用人嗰个肉体嘅情欲。
利用人的肉体的情欲，
因为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好吃啊嘛。
因为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好吃啊。
是我的肉体上的需要嘛。
是我们的肉体上的需要。
夏娃见到这个好吃，咁于是乎咧就嚟到引诱佢。
夏娃看到这个好吃，于是乎来引诱他。
咁另外咧，夏娃见到呢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咧，亦都系非常之好。
另外呢，夏娃看到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呢，也是非常好看。
睇起上嚟非常之靓。
看起来非常漂亮。
用一种眼目嘅情欲嚟到去引诱佢。
就是用一种的眼目的情欲来引诱他。
当你睇到呢啲嘢咁靓嘅时候。
当你看到这些东西这么美的时候。
你好容易去动心。
你就很容易去动心。
用呢种眼目嘅情欲。
用这一种的眼目的情欲情欲。
最后系用乜嘢呢？
最后用什么呢？
用这个今生的骄傲来引诱夏娃。
就是用今生的骄傲来引诱夏娃。
他怎么对夏娃说？
他怎么对夏娃说呢？
他说如果你吃了这个是能使到你有智慧。
他说吃了这个呢让你有智慧。
令到他产生了骄傲。
让他产生了骄傲。
今天我们很多人呢有时候 会奉承你。
今天呢很多人可能来去奉承你。
可以赞美你。
来赞美你。
他会用一种令到你产生了一种好像飘飘欲仙的一个感觉。
让你产生了这个 一个呢飘飘欲仙的那个感觉。
这个产生令到你有一个骄傲的一个情况，
让你产生一个骄傲的情况。
咁于是呢，夏娃就中了魔鬼的诡计。
于是乎呢，夏娃就中了那个魔鬼的诡计。
食了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
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
咁不但只自己食。
不但呢只吃。
仲埋叫丈夫去食。
还叫那个丈夫去吃。
咁你亚当夏娃两个陷喺一个嘅魔鬼嘅网络里边。
亚当夏娃呢，现在魔鬼的网络里。
今日其实我哋今日基督徒，我哋都要面对呢啲嘅社会上一啲嘅试探同埋引诱。
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面对社会上的一些的试探跟引诱。
特别而家互联网嗰种即系咁发达 ，internet 咁发达。
特别现在那个互联网这么发达。总是会有
的。以前同大家分享，有时无端端弹出个色情网出嚟。
跟大家分享过哈，有时候呢，无端百事的就跑出了那些色情的。
我见有啲
额
头，你有冇上？有冇 click 入去啊？
那大家有没有那个进去看？
唔好炸弟弟喎，点头嗰个弟兄。
点头到地上。
我哋一见到，我哋应该点啊？马上将佢 delete 咗。
如果看到这些呢，应该马上把它删掉。
有时无端弹咗啲赌博网出嚟。
有时候呢，无端百事的跑出了一些的
都唔赌博，
赌博的网络
弹出嚟做咩啊？
也不会赌博啊。无端百事怎么会跑出来呢？
所以但系我哋睇到喺啲好多好多呢啲咁嘅试探喺里边。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一些的试探在里面。
曾经有啲青少年睇完啲色情网之后咧，
曾经有一些的青少年呢，看完这些色情网之后呢，
欲火攻心。
欲火呢攻心。
咁啊，唯有做咩咧？
我
可能做了一些强奸的事，
可能会做了一些强奸的事情。
有些不敢强奸的去嫖妓，
不敢去强奸的就去嫖妓，
将人陷在一个罪的里面，
将人呢陷在一个罪里。
所以雅各书在一章十三到十五节那里这样
说，所以 雅各书在一章十三到十五节这样
说，人被试探，
他说人被试探，
他说不可说我被上帝试探，
他说不可说我被上帝试探，
因为上帝是不会被恶所试探，
因为上帝不会被恶所试探的，
他也不试探人，
他也不试探人。
他说各人被试探呢，
他说个人被试探呢，
他是被自己的私欲来到牵引，
他说是被自己的私欲所牵引，
他说私欲既怀了胎，
他说私欲既怀了胎，
就生出罪来，
就生出罪来。
罪既长成，
罪既长成，
就生出死来，
就生出死了。
但开始的时候呢，就你被这个被魔鬼来试探的时候呢，
他说开始的时候被魔鬼所试探的时候呢，
就好可能在你里面开始的时候产生了一种罪恶的一个意念，
就很可能就产生了一个罪恶的意念，
就你已经是犯罪的了，
那你就已经是犯罪，
不过你没有做到，
不过你没有做，
但是当他那个意念你罪恶意念怀了胎的时候呢，
可当罪恶的意念怀胎了，
你就生出罪来，
你就生出罪来，
你是会可能有一种的行动去做，
你可能会有一种的行动去做。
咁你当你做咗出嚟嘅时候，咁就因为罪生出一个死嚟，
所以罪就生出了一个死。
这个第一方面嘅挑战，
这是第一方面的挑战。
第二方面嘅挑战咧，系人嗰个肉体嘅软弱。
第二点是人肉体的软弱。
当亚当夏娃食咗呢个我哋所谓禁果嘅时候咧，
当亚当夏娃吃了这个禁果之后呢，
这个罪就进入咗呢个世界里面，
罪就进入了世界。
罗马书嗰度七章十四到十五节嗰度咁讲，
罗马书七章
十四到十五，
十四到十五节怎么说？
我们晓得律法是属乎灵，
我们晓得律法是属乎论，
但我是属乎肉体，
可是我是属乎肉体，
已经卖给罪了，
已经卖给罪了。
他说所以因为我所作的，
因为我所做的，
我自己不明白，
我自己不明白，
我所愿意的，
我所愿意的
我并不做，
我并不做，
我所恨恶的
我所恨恶的
我倒去做，
我倒去做。
好，咁咧呢度我哋睇到咧就呢度讲到神嗰个律法系属乎灵，
所以这里讲到神的律法是属乎灵，
因为神系一个灵啊嘛，
因为神就是一个灵。
啊，但系我哋人咧，我哋系属乎肉体嘅，
可是我们是属乎肉体的。啊，
但系当亚当犯罪嘅时候，这个罪就进入咗我哋嘅身，我哋嘅肉体嘅里边。
当亚当犯罪的时候，罪就进入了我们的肉体。
啊，所以呢度保罗讲咧，系佢讲嘅有三方面。
所以保罗这里说到三方面。
他说因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
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
即是表示人那个不自觉，对罪那种的不自觉，
就是人对罪不自觉。
啊，因为保罗说我愿意的我并不做，我并不做，
我愿意的我并不去做，
本来我愿意做但是我不做，
本来我可以去做可是我又不去做。
啊，这个是不自主的，是身不由己的，不自主的去，
这是不自主的，啊，身不由己的。
他说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
我所恨恶的我反而去做，
好像罪这样很恨恶的，本来人
好像罪这样是很恨恶的。
啊，有时会觉得很内疚，
有时心里会觉得很内疚，
但我自己控制不了我自己，
可是我自己控制不了我自己。
啊，虽然此样我们看到呢，我们那个肉体的软弱在这三方面，
所以我们肉体的软弱在这三方面，
对罪不自觉，
对罪不自觉。
啊，我愿意做的事我自己做不了主，
我本可以去做的可是我自己做不了主，
所以愿意做我本来要做好一点的，
本来我可以做好一点的，
但我不做，
我反而不去做，
但我是不自主我去不做，
我是不自主的我不去做，
但我所恨恶的这个罪我就不能够去自己自制控制到我自己，
我就控制不了我自己。
啊，所以因此我们看到呢，我们这个第二方面的挑战就是我们人那个的软弱在里面，
就是人里面的软弱在里面。
啊，所以我以前呢在一个在香港一些的电视里面，我看到一段呢是真实的一个记录，
在香港我看见了一段很真实的记录。
啊，讲到青少年，啊，去 disco，啊，去夜总会那些，
讲到那些青少年，啊，他们去这个 disco，啊，去跳舞，啊，
去那些地方是怎样拍丸仔呢，
就在那边就吃毒啊，
跳舞啦，
就跳舞啊，
跳完之后跟着呢就搞那些男女关系，
然后呢又搞那些男女关系啊。
咁电视台那个记者就问那其中一个青年，
电视台的记者就问那个其中一位青年，
咁你完咗之后你觉得你有咩感觉呢咁样，
那你完了之后你有什么的感觉呢？
佢话我做完之后我心灵系非常之空虚，
其实呢我心灵里面是非常
系好痛恨自己嘅，
我是很痛恨我自己的，
但系唔知点解又一定要又不自觉咁嚟到去做咗呢样，
但我就不自觉地去做了。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人体的软弱，我自己控制不了我自己去所要做的事，
就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要去做的。
啊，我们人生好像逆水行舟一样，
我们人生就好像逆水行舟一样，
如果我不进就是退，
如果我不进的话就是退。
啊，所以保罗曾经这样讲，
所以保罗就这么说，
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
立志行事由得我。
啊，我本来想要做好的，
我本来就是要做好的。
啊，个个都想自己我努力读书我考到大学，
每个人都想要努力的读书考进大学。
啊，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可是行出来由不得自己。
啊，他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面对这个挑战，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面对自己，
我们要怎样做呢？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
我们要警醒祷告，
我们要警醒的去祷告。
啊，在警醒的过程你要做的就是一个祈祷，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去祷告。
啊，刚才我们讲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那段的经历呢，
刚才我们讲过在圣经里面的那段 的经过呢，
不是就讲个门徒沉睡了是吗？
就是说门徒在沉睡嘛。
啊，是心灵愿意肉体软弱了，
就是心灵愿意可是肉体是软弱的。
啊， 所以因此呢，耶稣都了解他们都是很疲倦的了。
耶稣也明白他们当时是很疲倦的。
因为我们知道当时他们吃完逾越节之后 的晚餐之后呢，
就是他们吃了逾越节的晚餐之后呢，
耶稣又讲了一段很长的道。
耶稣又给他们讲了一场很长的道。
不知道是不是长，就是长到黑眼瞓。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太长了，所以他们就打瞌睡了。
是的，没了，我一阵间不要讲那么长。
那待会我就不要讲这么多。
我怕你们又黑眼瞓。
我又怕你们也是一样。
耶稣讲完道之后呢，就要经过个汲沦溪。
所以耶稣讲完之后，就经过一个七轮的街。
汲沦溪。
七。对。
然后先到客西马尼园嗰度，
然后才到这个客西马尼园里面。
够晒攰啦，系嘛？
那是非常的累。
攰唔攰啊？
是否很累呢？
好似我哋琴日去 mini farm 咁啊，系嘛？
就是昨天我们去那个 farm，
行完呢度又行嗰度，
我们走了那边又去那边，就是我也觉得好累。
系啊，真系好攰，仲要揸车揸一段路。
还要驾车驾了很长的一段路。
翻到嚟又要同你讲一个讲座。
回来之后呢，我又跟你们讲了一个讲座。
攰到死啊，真系！
我讲，我累得不得了啊。
好啦，所以因此，耶稣了解，喂，好攰，真系你经过一日，真系好攰。
耶稣也明白是很累，经过一天是非常的累。
耶稣话，最重要系祈祷。
可是耶稣说，最重要的是祷告。
因为祈祷系令到你更加警醒。
因为祷告是令你更加的警醒。
但我哋从耶稣身上，我哋点样学习嗰个祈祷呢？
那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学什么样的祷告呢？
喺马可福音一章三五节嗰度咧。
在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这么说。
次日早晨。
次天的早上。
天未亮的时候。
天未亮的时候。
耶稣起来。
耶稣起来。
到旷野的地方去。
到旷野的地方去，
在那里祷告，
就在那里祷告。
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有两个特点。
主耶稣祷告有两个的特点。
第一是时间。
第一就是时间。
他选择的是早晨。
他选择的是早上。
天未亮的时候。
天还没亮的时候。
或者我们为什么选择早晨呢？
为什么他要选择是早上呢？
其实早晨是一日最好的时间呢。
早上呢，就是最好的时间。
就宁静啦。
意识很宁静。
空气又好啦。
空气又非常的好。
其实呢，这个英国都不是很宁静，我觉得朝头早。
其实呢，英国也不是很宁静，我是这么觉得。
我一天光觉得好多雀仔吵住我。
一早上我就听见很多的鸟在吵着我。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一直在叽叽喳喳的叫。
咁啊，无论如何都系好过人嘅声嘅。
那无论如何，还是比人的声音还
好。好过人嘅声，都系宁静噶啦。
还是宁静的。
一个清晨都系好。
一个清醒最好。
咁耶稣基督就选择呢种空气清新、宁静一个嘅早晨。
所以耶稣基督就选了这个时间，在宁静的早上。
同埋有时你经过一夜嘅睡眠咧，都系人都比较精神啲。
你经过一夜的睡眠呢，人是比较精神精神一点。
所以主耶稣选择在早上。
所以主耶稣就选择在早上。
第二呢，第二个特点呢，主耶稣通常去旷野的地方。
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就去旷野的地方。
旷野的地方是即系冇人骚扰嘛。
就是没有人在骚扰他。
从这两个特点我们也可以可以学习一下。
从这两个特点呢，我们可以学习一点。
就是宁静同埋一个唔受人骚扰嘅一个地方，
就是宁静不受人骚扰的一个地方。
每个人呢去嗰个时间都系唔同嘅，
每个人的时间都不一样。
有啲就习惯咗系朝头早去祷告，
有的是习惯早上去祷告。
但有啲又话：，我一早要翻工，又要揸成几个一两个钟头车，可能佢要好早起身。
有的说因为太早了，我又要驾车去上班，所以呢又要很早的起来。
可能时间未必是最好。
也许对他来讲时间不是这么好。
我觉得基督徒我们选择一个比较我们自己适合又宁静但又不受人干扰的
基督徒可以选择你不给人骚扰的时间。
这个是主耶稣祈祷的一个特点。
就是主耶稣他祷告的一个特点。
另外呢，第二点呢，主耶稣嗰个祈祷个态度系点呢？
那主耶稣他要祷告，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啊，主耶稣讲过一句说话咧，佢话
主耶稣这么说，
佢叫我哋咧，啊，只是我告诉你们，
只是我要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的祷告，
为那逼迫你的来祷告。
佢话祷告嘅态度系要点样爱你嘅仇敌？
他的态度是要爱你的仇敌。
啊，为那逼迫你的祷告。
为那逼迫你的来祷告。
以前我同大家分享，真系逼迫我都要为佢祷告。
以前我就这么想，他逼迫我，我还要为他祷告吗？
我唔打佢都已经算咩噶啦。
我不打他，我已经很好了。
仲要为佢祷告？
还要为他祷告？
但系主耶稣系真系需要我哋，要我哋咁样做。
主耶稣就是要我们有这个榜样。
但系呢个唔系一时半间你可以即刻做得到。
这不是一时半秒你可以这么做。
系我哋个属灵生命成长到嗰个地步，你先至能够真系可以咁样讲。
就是你属灵生命成长到那个地步，你就才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哋一般人，我哋会点啊？我哋这个我中意佢嘅，我会多啲为佢祈祷啊嘛。
一般人就这么想，我喜欢他呢，我就多为他祷告。
吓，这个呢对我好啲，我就会对佢好啲嘛。
如果他对我好，我对他就更加的好。
系咪？这个善良啲，我愿意同佢做朋友。
这个善良一点，我就跟他做朋友。
我当然会多啲为佢祈祷。
那就我会多一点为他祷告。
啊，这个人呢，面目可憎，唔好搞啦，我唔会为佢祈祷。
这个人他的面目这么可恶，我就不为他祷告了。
啊，这个系我仇敌，我真系唔可以为佢祈祷，我要打佢添。
这是我的仇敌，我不可以为他祷告，我还要打他。
我哋一般人。都是这样的态度，
我们一般人就是这么样的想法。
主耶稣说你为你自己喜欢的人的祈祷，那些法利赛人都是这样做呢？
那如果你是为你喜欢的人来祷告，那法利赛人也是这么样做啊。
有什么值得你欣赏？
那有什么事可以让你欣赏呢？
我们要为我们那些不喜欢的人来祈祷，
我们要为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来祷告。
为那些是我们的仇敌，我们为他祈祷，
是为那些仇敌，我们来为他祷告。
你说我刚刚初信哦，
那你说我刚刚出信嘛，
可能你未必做得到，
可能你未必马上可以做得到，
但是有些很属灵的一些基督徒是可以做得到。
其实属灵的基督徒他们会做得到，
很多的宣教士，
很多的宣教士
我记得有一个宣教士一个故事，
一个宣教士他的一个故事
那么他讲到那个宣教士，他曾经去到一个食人族那里来有宣教。
那位宣教士就去那个食人族的那个地方去宣教。
那食人族当然食人的啦。
那吃人族就是要吃人啊。
那个宣教士就为主来到去殉道，因为被那些当地那些土人吃了。
这位宣教士就是在那边死了，就给人家刺掉他了。
后来那个地方那些食人族呢，后来他们全部信耶稣。
那后来呢，那边的人呢全部都信耶稣。
信了耶稣之后呢，他们就为到他们以前的祖宗呢很后悔了。
他们就为他们以前的祖宗就很后悔。
要向返这个宣教士那些后代来到去认罪。
他就向宣教士的后代来认罪。
那这个宣教士那些后代呢又愿意去原谅翻佢哋。
那宣教士的后代呢，也愿意的去原谅他们。
你都为佢哋嚟到祈祷。
也为他们祷告。
系咪为佢嘅仇敌祈祷啊？
是不是为他的仇敌祷告呢？
系点啊？系杀佢祖宗嘅一啲仇敌嚟嘅。
这班人呢，就是杀他祖宗的仇敌来的。
主耶稣就要我哋用呢种咁嘅祷告嘅态度嚟到去祷告。
主耶稣就是要我们学这个祷告的榜样，这么去做。
另外呢，第主耶稣叫我哋祷告嗰、那个态度就要点啊？按住神嗰个心意嚟到去祷告。
第二点就是要按住神的心意来做。
正如好似头先我哋讲主耶稣客西马尼园，佢点样祷告啊？
刚才我们所说的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怎么样祷告，
他开始的时候要求天父将那个杯挪开嘛，
他叫天父把那个杯挪开，
最后他、因为这样，因为呢我们知道主耶稣他除了个神性之外，他是有一个人性在这
里，因为主耶稣他不但是有神性在里面，还有人性在里面，
在人性的里面呢，其实我们对于面对个死亡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害怕一个心态，
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害怕的。
啊、所以因此主耶稣有一种嘅说话，就话主啊，求你挪开，如果可以，你挪开咧咁样。
他就求主啊，你如果可以的话，你挪开这个杯。
但系佢最后嘅说话就话，然而唔好照我意思，系照你嘅意思。
他说，然而是照你的意思，不是照我的意思。
即系喺呢种嘅情况之下咧，主耶稣嗰个祷告系话系照。天父的意思去做，
就是要照天父的意思去做。
啊，这个同我们一般祷告不同。
这个祷告是跟我们一般的祷告不一样。
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祷告是怎样呢？
我们弟兄姐妹的祷告是怎么样呢？
总是祈求。
总是祈求。
跟着列了一个 list 这样。
然后呢，就排一个列子在上。
好像去 supermarket 买嘢咁。
好像去 supermarket 买东西一样。
第一样。
第一样。
啊，主耶稣，你俾间屋我啦。
主啊，你赐一间房子给我吧。
第二，主耶稣，你俾一架车我啦。
第二，你赐一架车给我。
第三，主耶稣，你俾个靓嘅老婆我啦。
第三，你给我一个美女做我老婆。
我哋好似去超市上，我列一个清单咁样。
我们就好像去超市买东西一样。
我哋冇照神嗰个意思。
我们并没有照神的意思去做。
我哋照嘅系我哋自己嘅意思去做。
我们照自己的意思去做。
但系我哋睇下主耶稣系。完全按照神的旨意来做，
主耶稣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
啊、今天我们要学习一样，我们怎样按神的旨意去做，
今天我们要学习我们怎么样去按神的旨意去做，
我神啊， 我交托给你，由你自己 去执行，
神啊，就照你的仪式去执行吧、
啊、这个是主耶稣的祷告的态度，
这是主耶稣祷告的态度、
啊、我们做基督徒，今天我们有很多挂虑的东
西，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也有很多要挂虑的东西、
啊、那我们想起一句说话，
我们想起一句话、
啊、今早也有个姐妹send了这句说话出来，
今天有一位姐妹就把这句话寄给我、
啊、应当无挂虑，
应当一无挂虑、
啊、只是凡事藉着祷告和祈求，
只是凡事要借着祷告跟祈求，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将你们所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神会赐你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必在主耶稣里面赐给你们的心怀意念。
啊，这里保罗不是说、你们去叫我们去祷告祈求，他又叫我们祷告，
他有叫我们去祷告祈求，
他又没有说到呢、神好像列个清单一一地实现，他没有这样说，
他没有叫要我们去列这个清单来一一这么说、
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向神祈求，有时候神都未必去应允我们的，
有时候我们祈求也未必神会答应我们、
其实神有他自己的美好的旨意，
神自己有他美好的旨意，
他会按照他的旨意给你更好的东西，
他会按照你的他的旨意给你更好的东西，
但可能未必是按你的意思去做，
那未必是按照你的意思去做，
但是无论神有没有按你的意思去做都好了，
那无论神有没有按你自己的意思去做也好，
但是你经过这个祈祷之后呢，
那你经过这个祷告之后呢，
保罗这个讲到是会赐给你一个意外的平安，
保罗经理说要赐给你意外的平安，
还有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还要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就是说我经过这个祷告之后，
就是我经过这个祷告之后，
我深信神会将最好的给我，
我深信神会赐给我最好的东西，
以至于我在内心，虽然现在未实现，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实现，
但我内心已经是非常于平安了，
可是我心里面已经有了非常的平安，
我不会有慌张了，
我不会慌张，
我不会、遇到困难的时候腾晒鸡了，
我不会急急忙忙的做，
我心里面很平安，
我心里面是带着平安。
我知道神一定会比最好让我能够平安来度过。
我知道神一定是给我平安的去度过。
所以因此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将一切交托给神。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把一切都交给神，
来到伏在祂的旨意里面，
就伏在祂的旨意里面。
我们凭信心，
我们是凭着信心，
神一定要将最好的给我，
神一定会将最好的东西给我们。
我不要讲那么长了，我怕你瞌眼瞓，
我不要讲得太长了，不然你们会打瞌睡。
我们低头做个祷告，
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
真系主耶稣，我哋多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我哋知道喺呢个人生里边，我哋面对好多困境。
我们知道在人生里面，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境。
好多嘅挑战。
很多的挑战。
主啊，求你真系俾我哋有喺困境里边有一个警醒一个态度。
求主赐给我们有个警醒的态度。
特别我哋真系专一嚟去祷告。
特别我们要专一的去祷告。
系顺服喺主你嘅旨意嘅里边。
是顺服在主你的旨意里面。
我哋按照主你嘅旨意行。
我们按照主你的旨意而行。
主啊，唔好照我哋嘅心意嚟行。
主啊，不要照我们心里的意思去做。
保守我哋教会。
保守我们教会，
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在任何时间都是要警醒祷告，
让我们弟兄姐妹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有警醒的去祷告，
让我们教会能够是平稳地度过，
是给我们教会平安的去度过。
我们这样祈祷，
我们以上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
阿们
阿们。